有关亲近组呢，你不要只是呆呆的坐在那等着有没有一个特殊的感觉临到。亲近组不是这个意思，亲近组的意思呢，就是里面像保罗一样充满了对他的爱慕，爱慕，爱慕他的显现。可是你说我没有爱慕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渴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跟主求，主啊，求你吸引我，加添我对你的渴慕，给我对你的胃口，主叫我这个人向你活过来。你一直跟他讲话，你刚开始你不要就坐在那里，因为你思想会很乱，所以你最好一直开口跟他讲话，很小声的开口，一直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，就是讲你跟他的事就对了，好，讲你的需要，你要什么，你现在你渴望要得到什么，好，主我要你，你一定要来向我显现，主啊，你充满我，你倒空我，好、哦，我说的倒空就是说，你的思想有时候忽然间会很乱啊，想着下山以后要做什么啦，哦、什么啊，你马上就开口，耶稣我要你，主耶稣我要你，好，我要你。那你也不要用你的理性一直去讲好多的祷告台词，好、哦，很多很多人哦，就是他的祷告呢，只是在念出很多的台词来而已。他不是用心灵在跟他相交，神是个灵，所以你要用你的全心灵，用爱，神是爱，你用爱来亲近他。哦，主，我要你，我要你，好、哦，主向我显现。很简单的话，不要一直又用头脑讲很多很多很多话，用你的心去讲。你会发现两个很相爱的人，有时候不需要讲很多话，你会发现他们常常重复的话就是"我爱你，我好想你"你好可爱，只是重复这三句话他就可以重复好多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学习对主培养那个爱，培养跟主的爱，重复几句那个话就跟他讲。也许你还没有那个爱慕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说，主我要来爱你，你吸引我来爱你，跟他讲，向我显现，我一定要得着你，我要带着你的同在下去下山，好，主你要来，你来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你也可以一直喊耶稣，有时候没话讲就说耶稣，耶稣我要你，就一直讲耶稣，耶稣，带着一个爱，爱意，爱慕的心来跟他讲，好，来跟他讲。嗯，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谈过恋爱哈，你如果老是用你的理性去谈恋爱很难谈呐、啊、哦，一直要去分析啊，你的头发很好看，你的这个什么怎么样，你不要去分析那些，你就像用你的心去爱他，爱他，跟他讲一些爱的话语，你要哈、哦、那嗯，还有啊，带着充足的信心哈、哦，你来到神面前要得奖赏，最重要就是要带着充足的信心。还有，你告诉主，我有什么地方拦阻你，你要告诉我，我愿意去改，好、哦，我愿意拿掉。你告诉我，我有什么拦阻你，你要告诉我，主我要你。然后每个人来这样操练，好、哦，每个人来操练。事实上，神已经在你里面了，已经在你里面，就是可能已经挤到墙角的一滴滴了，你要再把拉回来，主啊，我要尊你为王，你来，你最重要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，我要你。
等候主与默祷有何不同？好，等候主与默祷，默祷是什么意思？默祷是不是就是里面在祷告，心里面在默默的祷告，是不是？好 ，OK。等候主呢，其实你刚开始也是在默祷，刚开始也在默祷，好，只是我们一般讲的祷告，其实等候神是祷告的一种，好，那只是我们一般来讲祷告，我们比较多是祈求，祈求，好，那代求，好，那等候神呢比较强调是在亲近他，瞻仰他的荣美。等一下我们会接着讲这一方面。好，那默祷呢就像那个哈拿哈，这个旧约的撒母耳的妈妈哈，哈拿她就是在默祷嘛哈，是不是？她这个一直在念念有词的，哦，神啊，你要给我个儿子啊哈，这样我就把它献给你，这是个默祷嘛，还是在祈求。 默祷还是在祈求，但是等候主呢，比较是重点，刚开始借着祷告进入，好，或者借着敬拜来进入，好，或者借着导读一节经文来进入，好，但是进入了以后呢，你真的进入到等候神的里面，就是一直在瞻仰他的荣美，一直在与他面对面，一直在吃他喝他吸取他的生命，好，也一直在吸取他的爱，也一直在把爱浇奠在他身上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指等候主，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，然后。如何将等候主与原有的成根安排在一起？等候主读经、敬拜、祷告，时间上、顺序上如何安排？啊，就是说怎么样把等候主跟原有的成根安排在一起？好，那你刚开始的时候，哈，我们早上起来刚开始成根，我们可以先从敬拜开始，好，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头脑还昏沉沉的，那你可以先来敬拜哈，然后呢你敬拜到一个地步，敬拜就在遵从他嘛，一直在崇拜他尊崇他，然后到一个地步你摸到他的同在了，你就开始进入等候神，就是进入等候神。有时候没有这个教导，没有等候主的教导，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摸到神的同在，我们还是一直在讲话，那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应当肃静静默。这在哪里？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。好，二章二十节，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好，还有历代志那里也讲到，当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，祭司都怎样？都俯伏了嘛，对不对？都俯伏在，本来他们是在生合唯一的大声称颂神嘛。可是当神的同在那么大的临到的时候呢，大家就俯伏的在他面前，这就是等候神的意思，就是俯伏。所以等候神是一个敬，就是敬拜，是一个最深的敬拜。是等候神是一个进入灵里面最深的敬拜，好，这个意思。那所以当你敬拜了以后呢，你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以后呢，你就在那一直的瞻仰他的荣美，肃静静默。好，哦，圣经里面讲嘛，你到神的殿中不要造次，好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习惯了你知道吗？只有哈，两个陌生的人哈，很不习惯两个不说话，因为不说话是一个很尴尬的。好，可是当两个有很深的爱的时候，那个不说话是无声胜有声。好，那么有时候就是握握手哈，或者就是这样靠一靠哈，那这就是一个爱的交流。那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，你不需要啊，好像跟神在一起没说话很尴尬，就要一直讲主啊，还有隔壁的邻居啊，求你要拯救他，还有我的姐姐啊，还有我的阿姨啊，还有我的谁啊，哦，你不需要一直讲话，这样好。那等候神就是就近他的桌前，亲近他，侍立在他的面前，好啊，亲近他，然后守他所吩咐的，这样子。那神不见得会跟你讲什么话，吩咐什么话，可是你就是来到他的面前，就是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上次不是有背这一节吗？日日在你门口等候，在你门框旁边仰望的，好，日在你门口仰望，在你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，对不对？哈，日日就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。哈，有些人是常常跑来聚会，跑来聚会，可是他平常他的心灵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的信仰生活不能只依靠聚会，聚会是非常重要，但是你要把它带到你的生活里面，使你变成在生活里面常常心灵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心灵常常来侍立在他的面前。 好，那这个晨更该怎么安排呢？你可以先敬拜，好，敬拜，然后呢你就进入等候里面，这样，那等候完了你就开始读经。好，那也有的人一开始就读经完了再进入祷告，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次序，先敬拜，然后敬拜，然后一直大声的来敬拜他。敬拜就是什么？诉说神所事的，哈，诉说神所事，神的美丽，哈，神的诚实，哈，神的对我们的爱，神的慈爱，哈，你就是一直诉说神所事的，神为我所成就的救恩来感谢赞美他。那敬拜了呢以后，然后你敬拜就是使你整个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来尊崇他，那你接着敬拜赞美，神的宝座降临了，好，当他的同在很丰富的时候，你就肃静静默，就是一直的瞻仰他的荣美，爱他，他就在你的里面，这样好。那然后呢完毕了你才读经，好，那你发现你等候神完毕了以后读经，你的读经就很有开启，很有亮光，你会觉得好像神在很直接在对你说话，这样你就不会只是白纸黑字，都好熟了，已经读了几十年了，好熟，白纸黑字，就常常有新的话语他在对你说。好，那你读经完了你就开始祷告，好，为所读的圣经祷告，为你所要带祷的人来带祷，这样子。等候主时思绪乱跑应该如何？哈，若想到代祷事项应该如何？若想到一些该做的事又该如何做？等候主的时候，哈，思绪乱跑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的，每个人都会。哈，那特别是你没有操练这样生活的时候，是乱跑的最厉害的。那每一次思绪乱跑的时候，哈，你就开口，你就开口，耶稣，我要你，主耶稣，我渴慕你。你会发现，你的思想是跟着你的口的，你的口喊耶稣，你的思想就开始回到耶稣的身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借着口喊耶稣的名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渴慕你，主耶稣，我要你。啊，那这个你的心思意念就又回到耶稣的身上，这样。好，如果你想到代祷的事项应该如何，哈，如果你想到代祷的事项，你就为那件事代祷，因为有时候是神圣灵感动我们要为某个人祷告，正在我们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，神要我们这时候为谁祷告，所以你想到某个人的代祷事项，你就为那些祷告，这样。好，你祷告完了就再来爱他，再来爱他，好，这样。那若想到一些该做的事又该如何做呢？哈，想到一些该做的事，哈，你可以写下来，然后再来等候神。哈，你差不多，这个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，就说一等候神呢就开始想啊，要去做这个，要去打电话，要去什么，每个人都会的。哈，那这个呢有时是神对你的提醒，但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魂活动得很厉害，就是不习惯安静在神面前。好，那一安静下来呢，哦，我们那个魂很浮啊，我们魂就是指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情感。好，那一个人没有操练亲近神的人，你会发现他的魂是很强的，你的魂很强，你的灵就会弱。好，那所以为什么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，就是主啊，愿我的魂要一直衰微下来，让你兴旺，你的灵要占有我的全人。好，就是让你的灵来占有我的全人。好，那我们常常去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还有老我很强的都那个魂都会很强，就是我的意志很强，我这时候要这样就是要这样。好，好像那个意志都没有降服于神过，常常我现在要做什么我就是急着要做，非得现在赶快做不可，那个都是很能干的人，很急很强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既然常常祷告主愿你兴旺愿我衰微，那好， 我是什么？我就是我的那个我的老我嘛，我的老我要衰微下来嘛，我的那个我的意志、我的思想、我的情感要一直衰微下来，要降服于让圣灵来管制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你想到一些该做的事呢，你要么就写下来，然后马上就再来亲近神，这样。好，就是你不要边在等候神的时候，然后思想其实都在绕着等一下要做什么，要吃什么，然后要去探访谁，都在一直在想着那个。好，我第一堂就有讲到嘛，神对有一个弟兄说你每一次总是花这么短的时间给我，你每次给我的时间是这么短，而且就在跟我亲近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又都在想着好多事。主都知道，主都知道，没有良心的，只会觉得我这么爱你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一跟我约会，全都心都想着另外的人啊、事啊，这样。我想你约会的那个伴侣一定很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你是跟他坐在一起，可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等一下打电话什么什么，好，他一定很受不了的。更何况我们的神都会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真的很宽容忍耐我们。好，可是他盼望我们甘心乐意的把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我们的爱来归给他。他盼望我们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为了加三分的，而让我们真的是喜欢来亲近他。好，那因为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才会得着救恩。好，所以你想到该做的事就写下来就好了，写下来，然后就你可以放一支笔、一张纸在你的旁边，想到就写下来，然后继续就在那亲近神。好，不要越写越多，一直在那写了哈。啊，好快，15分钟到了，报告完毕，主都知道。好，当我们对他不饥也不渴，他也不会把他自己给我们的。好，他可以把日光照好人、照歹人。但是他的同在只给那些真心要他渴慕的人。好，就好像我们地上的人也是这样嘛。好，我们最心深处的心事，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好朋友，我们才会跟他讲，你不会去跟每个人讲。那耶稣也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渴望得着神的友谊，你一定要建立跟神的友谊，非常重要。你今天如果说哇，你可以去跟总统交朋友，你是不是好高兴？再怎么样都有时间去跟总统交朋友，因为你攀上了这个关系，你一生享福不尽了，对不对？做大官、做生意都很方便。可是你今天交上了这个万王之王这个友谊，你看看，你这个一辈子永恒都是太享福了。所以你要聪明一点，花时间跟他建立最深的友谊。
等候神的时候，心事意念不集中，心思意念不集中，精神如何除去这样问题？好，心思意念没有办法集中啊，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哈。那等候神的时候，等到一半就睡着了，如何控制这个状况？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发生过的，好，你不用困窘哈，每个人都会发生，也是正常的。那心思意念不集中也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属地的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心思意念常常很散漫，不习惯集中在神的身上。好，那这个是需要操练的。好，所以你不集中怎么办呢？我就是讲到说，你可以借着唱一首爱的诗歌，对耶稣唱爱的诗歌。好，就像我们这几天唱的倾心吐意啦，哦耶稣耶稣哈，我渴望将你啊藏在我的心怀啊哈，我要听到你心跳的声音，就是跟耶稣，或者唱那个颂赞诗选31首哈啊，耶稣耶稣我日念你的名千遍，你就是把 用你的情感、你的思想，整个来向着主唱，好，闭起眼睛来向着他唱一些爱的诗歌，好，使你的情感、你的心思来倾向他，好，那一下子就又想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你就再开口，就是开口，耶稣，我要你，我这段时间就是要属于你，只有十分钟，很宝贵的，哦，主啊，我思想、我心思一念都要归给你，你就再跟主讲话，闭起眼睛来，一直跟主讲，一直跟主讲，渐渐的，好，可能刚开始你几乎都是在这个挣扎的里面，但是越来都会越好。那我要告诉你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好，都过来，但是你一定要操练，你一定要操练，好，就好像。你刚开始约会哈，是人家介绍的，做媒的哈。你刚开始去约会也是没话讲啊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不知道讲什么啊，好，那也是自己一直去操练嘛，就继续约会嘛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的去看一些这个什么爱情词典啊，抄一些话啊，背一背去讲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也可以学习这样子嘛，哈，啊，用雅歌啦，哈，用一些诗篇呐，哈，啊，这样来跟神讲啊，哈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你就是我的力量，你要来向我显现，啊，你就可以从诗篇、从圣经任何话取几节、一两节、一节就好，就来跟主，从这节话里面一直来跟神讲。帮助你的思想集中在神身上，好。那除了等候神的时候，你要这样操练，你在生活里面要常常操练，把思想归到主的身上。如果你有方言，就常常借着用方言祷告，好，就是你需要用头脑去做事的，你都可以用方言一直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好像我在吹头发的时候，洗完头在吹头发，我就一直用方言祷告。好，那或者我在做一些事，我需要用我的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用方言祷告，因为方言祷告不用力嘛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的灵觉越来越敏锐，让我们的灵里跟神越来越亲密起来。好，那另外呢，你这个，如果你没有方言，好，你也可以常常跟神说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我爱你，好，做什么都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，做那件事主啊，为这件事感谢赞美，就常常跟主讲话，学习跟他讲话，好，像有一位姊妹啊，她连这个要去。要包水饺的跟主讲，主啊，你要带领我，要买多少的肉啊，多少的菜啊，哈，主啊，多少的皮啊，让我包的要刚刚好啊，不要多剩啊，多浪费啊，哦，他祷告就这样跟主讲，然后起来就去买啊，哈，就是一直跟神讲话，学习跟神讲话，好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对象不要老是电视机、电脑啊，哈，就是电影啊，都是一个机器在那里。你要让你的对象是神，这位住在你里面的神，常常跟他讲，跟他讲，你的思想才会聪明起来，才会开始对焦，对了焦距，对准了神。好，你的焦距常常对准了神，你的全身就光明。这是马太福音讲，眼睛若单一，全身，他说圣经是讲眼，你们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那个嘹亮在原文就是单一，你的眼睛若单一，全身就光明，就是单一在神的身上。你常常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，跟他讲话，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渴慕也会一直增加。那另外你可以尽量的用方法，像有的人操练就是每一小时，好，他就有十分钟去亲近神，跟神讲话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天有听到我们玉腾弟兄的见证，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多久？每两小时是吧？每一个半小时，他在电脑公司，一个很大、竞争性很厉害的一个电脑公司上班，他每一个半小时就几分钟，就有十分钟去亲近神，去找一个阳台去那里亲近神，去跟神讲话，去祷告，去亲近神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工作，神就一直的祝福他。好，人就聪明起来了，电脑就越来越懂了。其实不是懂，而是神的恩典就越来越大，就是这样。好， 那等候神等到一半就睡着了，如何控制这个状况？首先用你精神最好的时间来等候神，不要什么都忙完了很累了才开始啊，耶稣这十分钟属于你的了。好，你最好是早上起来刚睡饱了，或者午觉刚睡醒了，就那个刚睡醒的时候来等候神最好。好，那好，那如果呢你说哎呀我连睡觉都睡好少，我就是忙得不得了啊，那没关系嘛，睡着了就再起来再等候神就好了。好，睡着了就赶快起来就说，哦主啊对不起我又睡着了，主啊我现在还是要来爱你，就这样常常坦然无惧活在他的爱中。好，不要常常定罪自己控告自己，但是也不要睡习惯。好，
等候主睡着了怎么办？好，睡着了然后就是睡醒了以后赶快跟主说，主啊对不起我刚睡着，主啊我还是渴慕你，我还是渴慕你，就再来爱神就好了。好，当然神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好，神也知道你很累，好，这个我们都会，好，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打盹啊，我都会的，好，但是你只要一打盹完再来亲近神。好，特别一个人有时候你真的是很疲倦，可是你还竭尽你所能的来亲近主，你那个时候的睡着哈，你会发现神也还继续做工在你身上，他还是继续做。可是你如果每次来等候他，每次睡着，那又另当一回事了。好，就是每次来每次都睡着，神就觉得你每次给我的时间都是最坏的时间才来跟我约会，对不对？你想你现在要去约会是不是最疲倦的时候去约会？你不是，你一定是精神抖擞的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要很清爽的去约会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跟他约会的一半就睡着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很多人跟神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，你一定要把神当作神，是一位有位格的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能力或一个功课要教功课而已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宗教的操练的行为而已，不是，你是在建立一个生命的交流，一个永恒的友谊，就像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一样。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神的朋友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，这就是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要每做完一件事就要来亲近神啊，跟主祷告个几分钟，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先来筑坛，神就好喜悦他，称他是他的好朋友，就是他很在乎神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来寻求神。就好像有些人一到一个地方就赶快先打电话给他的 honey， 对不对？哈，打电话给他的另一半报告我现在到了哪里，那神要你要对他这样，对，好，所以你偶尔睡着都没有关系，哈，就是再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还是很渴慕你，好，这样再来亲近他，好，也不需要在那一直自责，好，那但是呢。要尽量把握在等候神的时候，特别每一次礼拜二中午那个等候神的聚会，好，你不要常常来都是睡着，好，就是说你尽你可能的保持清醒的状态，尽你可能，好，睡着没关系，没有人会定你的罪，你也不要定别人的罪，好，你不要说哎呀江姐也打瞌睡耶，好，你就是尽你可能的，你觉得哎呀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等一下会睡着，那我就跪着，好，或者我就跪着然后趴在椅子上或者怎么样，你就做一个姿势使你比较不会睡着。我知道有的人他真的很累，他真的是尽他所能的，他就站着等候神，靠着墙壁站着等候神，好，使他自己清醒。那神好宝贵你那个尽你所能的那个尽，神好宝贵，我每一次只要是在我不容易的情况里面，我尽我所能的来亲近他，一亲近他主就马上来迎接我们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他知道我真的是抽出这么 牙缝的时间去挤出来来亲近他，还是要来亲近他，他就好宝贵。那个时候等候神的果效是最大的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渴慕，你要。好，哦，还有问题？好，等候神有时并没有感觉，或渐渐不知在做什么，也不明白神有何工作，请问？请问什么？怎么知道是正确的等候神，且已开始瞻仰他的荣美？嗯，好高深的问题。等候神有时并没感觉会，确实是，啊，那或渐渐的不知在做什么，也不明白神有何工作。确实，我们等候神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不明白神在做什么工作。好，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可是成就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他做什么工作我们不知道。特别神做很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常常我们不知道，可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就是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，我现在改变了，我怎么不会像以前这样乱叫乱跳，哈？或者，哎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怎么不再像以前那么忧虑，哈？啊，或者那么紧张？那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已经做了好奇妙的工作，对吧？啊，怎么知道是正确的等候神，且已经开始瞻仰他的荣美？哦，你在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好，就像。有些人问说，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你被圣灵充满你就知道，你不知道就表示你还可以更丰富的被充满，是吧？好，好，
等候神我们如何知道已经等到了？如何知道我们已经等到了？你开始尝到那个平安，里面很深的平安、甘甜、滋润，那个都已经等到了。对，那都是神的同在。如果你没有摸到神的同在，一般来讲是那个很焦躁不安，受不了。那是我们的没有进入的情况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比较安静不下来。好，可是当你开始尝到那种平安甘甜，或者觉得哇好火热啊，热好，或者觉得好像溪流这样子流在你的里面，好，那个都是你已经进到神的同在，那都是神的同在，他正在亲近你，正在做他极奇妙的工作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没有尝到这个滋味，这个同在的滋味，并不是神没有在亲近你，我昨天已经讲了，神还在亲近你，他不会说谎，他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，所以你只要一来靠近神，他就是等着要赶快来抱你就对了，他就是这么爱你啊，总算现在愿意来让爸爸抱一抱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只是你没有感觉，你没有感觉是因为你太习惯的胡思乱想了，好，里面杂草丛生几十年了，所以主要慢慢的剪掉一些，慢慢才会有感觉。但是神已经一直在抱你，已经一直在亲近你，他不会说谎。所以你要用信心，你要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虽然我现在没感觉，我知道你正在亲近我。哦，主很喜欢听这样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是你的感觉，神不是喜悦你的感觉，神是喜悦你的信心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是用信心来亲近他的，不是用感觉来亲近他的。好，所以你是一个对阿巴父很有爱的信任，说我虽然没感觉，但是神啊，我不是要感觉，我就是要来满足你对我的爱的饥渴。好，阿巴父，我知道你好喜欢我来亲近你，所以我要来亲近你，我来亲近你是因为你很喜欢我来亲近你，所以我是要来满足你的，而不是我要来得着什么，得着一个感觉，不是，我是要来满足你的，因为你为我死，就是只是喜欢我来靠近你，好，来把我的心归给你，你就可以这样一直跟神谈心呢，好，越谈你就越多话，那谈谈不知不觉你就进入他的爱的汪洋大海里面了，这样。 好，可是你一定要注意，你在那清净神不是一直在抓一个感觉，你是为了阿巴父好喜欢你来让阿巴父抱一抱，阿巴父我就是要来让你抱一抱，来让你爱一爱我，就是这样。好，
身体疲倦时等候神，大部分在睡。为什么神有时我们有时很有感觉，有时候没有感觉？因为神他一直要我们操练一件事，来到他面前最重要是信心，不是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最重要是信心。神常常给那个很软弱的肢体很强烈的感觉，知道吗？神常常给那个已经他觉得生命应该更成熟的了，很成熟了，神常常给他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，可是他一直要操，神一直要操练他对神有一个赤裸裸的信心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逃出喜悦的是我们的信心，不是那个感觉。那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们有神的同在以后，我们有时候渐渐就忘记了，就变成没感觉，就没信心了，那已经错了。好，你有感觉，但是你还是一直是在信心里面，用信心和爱来亲近神，等候神是这样。而且你在那种没有感觉的里面，你对神仍然坚定不移的爱，仍然一直固定的花时间来亲近神，这个比你被充满了感觉来亲近他更叫神觉得宝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神知道你现在没有感觉，可是你仍然对我那么忠心的一直来，要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，神看为极宝贵。所以没有一分钟等候神是徒然的，你花多少时间在神面前，神都算数，都算数。你不要觉得我没感觉，就好像我这一小时是白浪费。我上个礼拜的等候神比较有功效，这个礼拜等候神比较没功效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神常常要试试你，你没有感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还是欢欢喜喜的？所以我教大家，你每一次等候神完了哈，不管你有没有感觉。好，你一定要说主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在我身上已经做了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也就是说你要用信心来做一个结束，表示我刚刚主我都相信，我都接受你所做在我身上的，而且你已经做这么宝贵工作。而坦白说，神真的是做这么宝贵工作在你身上，只是你没感觉而已，只是你没感觉而已。好，那你需要这样子一直用信心来跟神相交，这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好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你每次等候神，你应该相信神现在要赏赐我，他要成为我的赏赐，所有我寻求他，他现在就要成为我的赏赐。那你这样你的信心会一直长大，而那个信是最重要的，好，是最蒙主喜悦的。特别是很多感性的人，灵比较开的人，特别是姊妹常常比较容易有感觉，弟兄常常比较理性，那也比较不容易有灵，也比较不开。大部分的弟兄，也有的弟兄灵蛮开的哈，大部分弟兄比较灵不开，然后也比较没有感觉。但是并不意味着神坐在那个姊妹身上的工作比这个弟兄身上工作大，不是，常常不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你每一次要充满着信心，知道神这么爱我，他要来赏赐我这段与他我寻求他的时间。好，好，身体疲倦时等候神，大部分在睡觉。 等候神睡觉和睡觉时心中亲近神，究竟对神来说有何不同？且神是否做同样的工作？哇，这真是很高深的问题。等候神睡觉，好，跟你睡觉的时候心中在亲近神，究竟对神来说有何不同？我想是不同了。那个睡觉时心中亲近神，是你这时候本来就该睡觉，你还在那一直寻求他、渴慕他，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。好，那你等候神睡觉呢？就是因为疲倦嘛。好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后者睡觉时亲近神是一个积极主动的，是睡觉了，这时候该睡觉，他仍然放不下神，仍然在那亲近神。好，那等候神睡觉是现在本来是应该行动的，因为亲近神是在行动中的，不是只是安睡，是安静，但灵里是在动的，你知道吗？灵里是在渴慕他、爱他，在与他连在一起的。我们下个礼拜会讲这方面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你这时候应该是动的，可是这时候是睡着了。好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究竟对神来说有何不同？当然不同。好，当然不同。你想呢？你的男朋友睡觉的时候仍然在想念你，好，跟他每次来约会的时候睡觉，对你有何不同？啊，当然是不同嘛，哈，所以神当然做不一样的工作。
我每天一早起来就得准备四个孩子的早餐，哈，在开学期间，晚上又忙家事到一两点才睡，如何等候神？用多少时间？哇，真是不容易！一早起来四个小孩，晚上要忙到一两点呐、啊。那你只能在一天的当中尽量的找时间，你如果真的是这么忙，神一定都知道，所以你只要一有一点空，你就先来亲近他个两分钟，神都非常的宝贵，他非常的宝贵，那个值是很高的，很高品质的亲近神，因为神知道你很不容易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尽量尽量，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，如果总统要见你，你一定还是有时间的，对不对？一定还是有的。好，那所以你一定有办法拨出时间来见这位万王之王的。好，好。
若是唯一可等候神的时间却很疲累，是否还是选择等候神但睡着，会使神感动，并且仍然达到等候神的目的？这是对的，因为他唯一可等候神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了。哦，我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几个孩子啊，哦，又工作，老板就是要他加班，哦，他真的是已经是要能够等候神的时间就是只有这段时间了。好，那可是呢，他没有选择去睡觉，他却选择等候神，这确实会使神感动。好，那是会达到等候神的目的，会的，会的，而且神常常还会有奖赏。好，那像有一位杨碧桂林，他就是这样。好，他在神学院里面，那他就是跟神委身说，我每天一定要等候神一小时，我每天要有一小时来单独跟你亲近的时间。可是他那一整天都非常忙，因为他们在神学院的神学生又要这个打工，哦，然后又要上课，哦哦，那所以他那一天都一直没有时间，一直到傍晚的时候，哦，那傍晚的时候呢，他剩一个小时， 好，这一个小时呢，他有几件事可以做。第一，他已经好累好累，他可以睡觉；第二，他可以去吃饭，好，因为很饿了；第三，他可以等候神；第四，他可以预备，因为今天晚上有毕业生，神学生的毕业生要毕业，他要致辞，好，欢送辞，好，欢送毕业生，那他应该准备奖章，准备这个词，四件事情，那他选择哪一样呢？他选择等候神，那这个就叫神感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他选择等候神，结果就在他等候一段时间以后呢，那个神就使他所有的疲累都不见了，好，然后呢，神把晚上的那个信息全部给他了。把一篇信息赐给他，所以你看，他选择神，结果其他几样需要都满足了，都得着了，而且不止这样哦。几年以后，那些毕业生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谈起说：“哎，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哦，不知道是谁致辞，哎，他的那一篇信息哦，我在服事的合场里面一直给我很大的帮助。”那杨碧桂林听到这句话，他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从神来的，神要对这一批毕业生所说的话，他知道他们到了合场会遇到什么样的事，所以神给他的话。好，所以你就是在你又饿又累又想睡觉又有工作的需要，你选择谁？你还是选择对神的忠贞。你跟他的约会时间我不可少，其他都可少。所以杨碧桂林就是很聪明，他选择了神所说的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，他选择了，结果每一样都达到了。我们虽然听归听，可是常常每一天都我们要面对选择，面临选择。好，那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聪明，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，越来越聪明。好，
我虽然听过很多人的见证，觉得等候神很好，但还是没有动力做，怎么办？啊，那没有动力做哈，你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怜悯我，求你吸引我。好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听了你的话，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愿意去做，这样，好，那也就是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是神说的，是不可少的，只有这一件，不可少，因为你来与宇宙的王生命的相交、相连接，是最直接的。最直接的，好，所以你还是要去做，好，就说如果你知道这是与你生命攸关的，你就会做，就好像你不会说我没胃口，我就一直不吃，好，你总是还要吃点吧，好，否则你会饿死啊，好，那你等候神也是，你再怎么样你没办法做，你就是给自己弄个闹钟，好。你再怎么忙，你至少从五分钟开始。好，我都一直降低标准了。我刚开始95年，刚才讲自己要一天一小时的，当然也随着这个时代人的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哈，那真的各方面的残累越来越大，越降低标准到15分，哈。那如果你到现在还没做，我告诉你，你至少从五分钟开始。这种苦口婆心降低标准，实在是为了让你可以生存下去。好，你总要开始做，这是真的是与你的生命有关，就好像摩西在那讲生命记一样，呼天唤地的，三番四次的一再的跟你讲，这是与你的生命有关系的，你真的必须等候神。好，那否则像以前有一位姊妹，她就说她 参加聚会，他常常被圣灵浇灌，常常被圣灵浇灌。可基本上呢，他在家里呢，他的性格、他的脾气、他的那个都没有改变。可是他每次去聚会就被圣灵浇灌充满，知道？直到他开始操练等候神，直到他开始操练等候神以后，他就开始改变了，开始改变了。好，这一位姊妹改变到一个地步，先生跟他的关系变和好了。孩子跟他的关系整个也和好，孩子都已经是高中大学，你知道这种已经破坏的关系很难再和好起来，除非妈妈很大很大的改变。真的，他就是借着等候神。那他以前的脾气是很难控制的，就是说他一发起脾气来歇斯底里这样子，抓人啊这样子，那真的就是借着等候神，整个一直平静安稳起来。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。你说不会啊，我都不会发脾气，那你还没遇到要让你发脾气的事。每个人都会发脾气的，那只是看你还没有遇到而已。好，那就是无论如何，不只是脾气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各方面的那个老我，都是需要借着这个来改变的。好，借着深深进入神的同在里面，神自己来改变我们。好，
什么时候不适合先等候神而赞美或读经比较好？如果你的第一个一个人如果有精神病你不要叫他等候神。一个人有精神病，精神分裂症啊，精神病的他需要常常是读经，而且是大声的读经，还有大声的赞美。为什么？因为精神病的基本上他的思想是 lose control， 是没有办法控制，而且是常常仇敌会跟他说话。仇敌会跟他说，所以他需要一直大声的读神的话，来更新他的心思意念，不要让他的思想空白。他需要一直大量的读神的话，拿神的话来祷告，一直大量的祷告赞美，来充满着神的话语，让他的心思意念一直刚强起来，不再中仇敌的，不再接受仇敌的谎言，这样。好，那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说，当你很乱的时候，你现在有很多的忧虑烦恼，就里面很乱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应该赞美，先赞美，有就是忧虑烦恼啦，还有苦毒啦，这时候闷闷不乐啦，这时候你先开口大声赞美，先开口大声赞美。因为这时候你如果等候神，你可能苦毒的毒水一直出来，一直想那个人怎么这样对我，他讲的话就一直重复在你的思想里面，所以这时候你要一直大声的赞美，大声的赞美，那让你一直让神的宝座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让你的心思意念一直归向神，这样。等候主完全不出声吗？等候主完全不出声吗？有时候你刚开始可以小小声的跟神讲话，但是是进入没有声音的里面，也就是说操练你里面的人会跟神讲话，你甚至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里面跟神讲话，好，如果你好像里面跟神讲话讲一讲，你就会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因为你注意力不习惯集中，那你就可以小小声跟主讲话，那然后渐渐的你进入主的里面，你就安静下来，这样。就你刚开始可以跟他一直讲一些爱的言语，也就是说不需要去一直想什么话来跟主讲。当你一直要去想什么话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一直在动，等于就是说你的魂还一直在用力。那等候神是进入一个灵里面， 跟神的相交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的这个不需要一直去想祷告词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很简单的一些心灵去跟神讲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爱的言语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渴慕跟你有最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我好可想你，我渴慕要认识你。好，你可以来跟主讲一些这样话，然后就进入主的这个与他这个用心灵来亲近他。这样，那刚开始你在家操练呢，你可以放那个我们的姊妹有做两片那个等候神的 CD 哈、哦，书房有卖。好，那你可以放那个等候神的 CD 哈、哦。等候神的音乐 CD， 音乐 CD 就是说你可以放那个音乐 CD， 很帮助你一直进入亲近他，这样好。那如果刚开始你可以来礼拜二的等候神是最好，因为在集体里面的亲近神，还有我们主日礼拜天9:30到10:00也是等候神的时间，你就那段时间来，好，在教会里面那个等候神是更容易的，这样。等候神时如何集中心思意念，如何集中心思意念，基本上我刚刚已经讲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习惯性是散漫的，习惯性是纷乱的，就是很乱的，好，那你刚开始怎么集中心思意念，就借着开口，小小声声的开口，如果你在家里你就可以开口大声一点没有关系，但如果是大家在一起，你尽量不要有声音，或者非常小非常小，隔壁都听不到的声音，不要影响别人。好，那你借着跟主讲话，好，那个我们心腹代祷敏文有给大家一些功课，就是用他有一些那个等候神渴慕的经文，你可以选其中的一节经文，就来一直跟主祷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心切切的寻求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主啊，我可想你啊，我的心切慕你啊，主啊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要向你呼吁，主啊，你来，我渴慕你，我要寻求你的面啊，你就这样跟主讲话，那你这样讲话带着你的情感跟信心爱来跟主讲话，心思意念就会集中在主的身上，这样好。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天里面要常常操练，做完一件事就再来跟主讲话，再来亲近主几分钟，会帮助你心思意念不会跑到太远。有些人整天这样一直忙啊，一直跟人家讲话，他心思意念跑不回来，好像抓不回来，太乱了。好，那所以你这个一定要一直去操练，没有一劳永逸的，也不会说哦，我因为已经等候神十几年了，好，20年了，我就可以这一个礼拜都不用等候神，好，我就可以一坐下来就很享受主，不可能的。就像刚刚可人的见证一样，好，只要几天比较没有等候神，我都觉得里面虚虚的，你知道。比较短时间等候神，不是没有等候神啊，只是等候神的时间比较短比较少，我真的就像他刚刚讲，我非常阿们，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根基啊，哦，你遇到什么事你要仰望，你要听见明白神的旨意都不容易啊，很虚空，因为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，我们也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会成为真实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来连于他，这样好。求问主与等候神是否同一个意思，好，求问主，好，这个就是像大卫说的，我一生一世要在你的殿中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里求问。好，所以是先等候主跟求问主还是不一样。 好，你是先来等候他，瞻仰他的荣美，然后你在他的同在里，你再来求问，你才不会觉得那个求问好像到天花板又打下来了，你就知道你是在跟一位你在求问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求问主跟等候神不一样的，你先来等候神了，等候神就是跟他建立一个爱的最深的友谊。好，那这时候你要求问，你都容易明白他的旨意。这样，
在等候神的中间，是否可以问神？求问心中的压力或疑问，这样是否会影响和神的亲近，或离开对神的专注？不会啊，你都可以问啊。好，你亲近神，亲近了，你也可以再求问他有关你的问题，好，然后就再来爱他嘛。哎，神什么时候要回答你是神的事嘛？好，有时候他这时候就回答你，有时候他正在你在开车的时候他才回答你，有时候一个礼拜以后才回答你。好，可是你是可以问的。好，就说你等候神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上课，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像一个规条，这时候就是要这样，不可那样，很自由的。你是在跟一个这么爱你的、这么爱你的阿巴父在一起，你不需要去说阿巴父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可不可以这样，可不可以那样？不会啊，你就是来靠他嘛，好。忽然间又想要跟他讲，爸，我很爱你哈，然后又靠他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很自然，很轻松，好，这样。不要紧紧张张的。
以前打坐过练气功，是否合适马上进入等候神？好，不合适。好，你以前有打坐练气功的哈，你一定要先废功。好，就这个要先跟神悔改哈，然后这个做内在医治，或者是在主面前，就是要这个破功，因为那个打坐练气功，有时候已经有一个不对的灵在里面了，那需要认罪悔改，然后求主来破除这个气功，这个或者这个气功这些邪灵要破除，或者要赶出去，这样子你才来等候神，这样。到底等候神和气功打坐有何不同？好，当然非常不一样。好，气功打坐呢，是借着你倒空，好，然后让空中的邪灵来充满你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因为我们活在三度空间，好，但是在四度空间呢是有灵的，圣灵或者邪灵，好，那一个没有圣灵住在里面的，你一倒空就很容易让邪灵在他身上就有份，就可以进来了，这样。好，那等候神不一样，等候神呢是有对象的，你的对象是神，而且是在那亲近他、渴慕他，是在那跟他相交的。好，那练坐打工呢，所以练坐打工他们大部分就是倒空，或者是去定在某一个树或者一个什么一个点，这样。但是他没有，他不是对位，有一位有位格的神成为他的对象，他也不是亲近，也不是相交相爱，都不是，他只是倒空，然后让一个邪灵来住在里面，就这样。所以那个练气功的，他们刚开始有时候教你，让那个邪灵进来的时候，运气在你的身上呢，好，刚开始会有一个好像医治你某一方面的病，好，那但是呢，渐渐的你再练下去，就变成那个邪灵控制你整个的人，控制你整个人。我们的书房有那个李前明的那个气功的见证，你们可以去听他的见证。他在这方面很深，然后来信了主，所以他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可以看。圣经上说， 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的。是不是等候神眼前应该是一片光呢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有时会，我就说神彰显他的同在，可以用很多方法，用光，用火，用风，有时像美酒一样使你陶醉，哈，有时是像个重量，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自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所以是有个重量，有时就是很重很重在你的身上，使你一直要俯伏下去，哈，那有时就像热火一样，哦，一直烧一直烧这样，哈，那。有时就是喜乐啊，一直很大的喜乐，哈，那都不一定的，都不一定，所以不是一直看见光的，啊，这样。无论如何，你不要去注重现象，你不要去注意现象，乃要注意神自己。你知道这个不同？注意现象就是你还是很在乎你的经历，奇妙的经历，但是你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位爱我的神，我好渴望来跟你有更深的相交认识，好，那神是爱，他渴望的是爱跟友谊，他创造我们就是他要创造一个爱的对象，是一个甘心乐意主动的愿意来爱他的心腹，好，所以我要等候神要注意的是这个，是主啊，主啊，你怎么样的爱我，好，世界上的人都不懂得来爱你，都是只是要你的能力你的恩赐，好，那主啊，我要来爱你，好，就是心灵与心灵相契合，好像一个孩子他来到爸爸的旁边，就坐在爸爸旁边，然后就靠靠爸爸，啊，爸爸我好喜欢你，就是这样而已，他不是每次一来爸爸旁边，爸爸我最近需要买个摩托车，啊，爸爸还有要交学费了，啊，还有我想看电影，啊，都是只是要东西，啊，他不是，他都没有需要什么，他就只是想来靠靠爸爸，爸爸心很满足，真是什么都想掏给他，你知道，好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，好，因为整个世界的人都只是有事才来跟神求，求完就走了，好，很少人懂得像玛利亚一样来坐在耶稣的脚前，想听听耶稣有没有什么需要，耶稣有没有什么吩咐，耶稣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他心里心深处在他里面所存的是什么，他有什么最重要的事要跟我讲，好，他这样的体贴神的心，所以神对玛利亚你看两次的称赞都是别人没有得着的，好，这么大的夸奖，所以我们要做个聪明人，如何进入随时等候神的境界，随时等候神的境界，好，就是说你先照着我们给你的功课，哈，每天早上起来有等候神，然后呢你这个例如下午的时候你又会再等候神个半小时或一小时，哈，然后呢你每做完一件事你又会去等候神几分钟，哈，那起来的时候你留意要继续来渴慕他，继续来爱他，所以你在跟人家交接的时候，就跟人家相处啦，哦，办事情的时候，你继续的把你的注意力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，无论你在煮饭你在开车，你就继续一直跟主讲话，继续一直跟主讲话，哦，然后继续主你吸引我，我渴慕你，这个就会就是你进入一个随时随地在注视他，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先有定时定点，然后自己有意的在行动中在做什么时候啊留意他，好，那我们天然的性格很容易就是说我在做什么我整个人就跑出去了，在做帮助他或在 服侍他或在做那件事。可是等候神就是你要常常留意你里面有宝贝，就好像你里面放了这个10000块的美金现钞，你走走路总要再摸一摸看还在不在，你在你的口袋里你总要摸一摸会不会，我有过这样子，就是我不是放10000块啦，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的钱放在口袋里，要去拿给某个人或者要去办什么事的时候，我走一走啊，摸一摸看还在不在，有没有掉出来。那等候神就这样，你要知道你里面有宝贝，有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，所以你总要在跟人家做什么的时候赶快再看看他还在不在。就是你很在乎他，很在乎他，神就会在乎你，神就会与你同在。也就是他最宝贵的同在呢，他不会随便给人的，除非你那么宝贵他。